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我们即时这个闻思念佛，啊，闻者起信，啊，思者喜愿，以信愿念佛，是为啊正知见啊。这个啊，这个观经里面呢，受王八戒，这个八要戒啊，这个八关斋戒啊，很多这个在家居士啊，在家受八关斋戒，我八关斋戒的话，功德是非常大的。那说最起码在世俗来讲的话，八关斋戒可以让我们呢会感到身体健康健壮啊。为什么呢？因为受八关斋戒心是比较清净的。那说八关斋戒前面要加六念法和更加语法，为什么呢？因为六念法使心清净，因为斋这个清净之意，戒者是禁止之意，禁止我们的行为。那斋呢是心，戒呢是相，有戒可以制止于恶的行为。那么斋，斋不是吃素的意思，吃素不是斋，心清净为斋啊，心不清净就不为斋。比如说那个人吃斋呀，那个不是吃斋，那个人吃素不叫吃斋，不要以为说那个是斋婆吃斋呀，一天晚上发脾气还吃斋，吃什么斋呀，是吧？就是说要清净啊，斋是印度文斋，表清净之意啊。这个斋怎么样的达到斋呢？啊，那么说必须具备六念法，念佛，念佛自己有个觉性、法性啊，了解诸法空性，也叫念佛啊，了解自己有一个佛性，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叫佛，所以叫做呢，佛性、法性合一呢，才会究竟叫大乘。所以呢，这个大乘的这个念头啊，就生起来了，这叫菩提心。就念佛、念法、念恒沙妙德，一念除万念，要相信举头合掌具足无量功德，恒沙妙德，就是说低头合掌呢，那就眼睛看着虚空，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味道，不管是外面什么样，皆恭敬，皆恭敬心，再升起善心。而这个心呢，具足恒沙妙德，有智慧的人呢，啊，在当下就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念法啊，念法就是念恒沙妙德啊，啊，法就是一切相，这您看到的一切都叫做法，啊，它是无常的、无我的、寂灭的，啊，清净的、平等的，啊，您了解这法升起啊，清净心、平等心、无助的心，不要生恶念啊，不要生恶念，要念法。念法就是善念，那说念法的功德啊，这样呢心就会清净。我们有念佛心、念法心、念身，就是念心清净啊，念清净啊，啊，念身就念和合啊，我们共为眷属，我们要和合，我们要清净，就念清净，念身念出家人啊，啊，念这个身宝，叫念身。念佛、念法、念身啊，这个念天、念痴啊，念戒、念痴，念这个天，念天就是念护法。什么叫护法呢？我们有两种护法，一种叫内护法，一种叫外护法。外护法就前南菩萨，内护法就维陀菩萨。我们天天拜前南菩萨，你知道前南菩萨在哪里吗？前南菩萨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那观音菩萨在哪里？观世音菩萨是三十二应身，三十二应身在哪里呢？就是天人八部，天上天下都是观音菩萨，你的爸爸妈妈，或者过往，或者大长，或者比丘，或者比丘尼，藤男藤女，也就是呢啊，比丘比丘尼，那这一切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所以呢，念天叫善见天，见一切法用善心来回答他，叫做善见天。天在哪里呢？就是你的善心，知道吧？就是你的善心。如果没有善心，天者不见。所以天是善心的果报，你看到外面的这个天就不叫天，一定是你的善心显现出来的一个境界而已。所以呢，用一切法是善念，叫做他说人家打你骂你，有说都是你的护法， 你要这样的思维。我们真正的修行人呢，如果你吃饭没事干，不要去找那些是是非非的事情。如果对你没有多大的障碍，你尽量的守住这个心就可以了。我们出家人，我们做了和尚，做了大和尚，可能会还没有你们清净。你们不管是在家出家，一学佛就要保持一个善行，甚至对一切法是善念，要生恶念，因为恶念对你没有多大的利益，跟你也没关系啊，是不是？那说有没有金钱之争，有没有寺庙互相财产之多，是吧？有没有这个名利可喜？那么说人守住善心啊，心越单纯越好。在杜林寺啊住了十年了，我就感觉到那个善心真的好啊，每次念念阿弥陀佛啊，做做韦老师，做做圣智师，做做这个智克师啊，给师父洗洗脚洗洗脸，然后在外面打扫卫生扫地，有没有天下所有的事跟我没关系，你保持一个善念，什么事都善念，再加上这个走师门或者师父呢遇到什么事情要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种种种种一句道，所以对我们来讲都是善念看着这个世界。所以你们在家人，你也不太过儿子生子父母兄弟姐妹全是你的大护法，还有天龙八部都是你的护法，天啊，还有鬼也是你的护法，是吧？我们不要怕鬼，知道吧？鬼是因为有恶念才会惩罚你，这第三经里讲得很清楚。你看肯写完了，就是那个多胎鬼啊，什么鬼什么鬼后世鬼，他是讲这些人是来保护胎儿的，你看的是鬼吗？他来保护胎儿，因为尊生恶念感召他这个害你的这个心，如果你是善念，他绝对不会害你。他肯定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你，但是你动了恶念，就引发他感召他的恶念出来，知道吗？如果你是善念，他就善念。所以鬼都是好鬼，世界对佛陀来讲的话，都是他的大护法。所以地藏经里面的所有的什么鬼王、什么鬼、什么鬼，都是为了护念众生的。没有一个是不是佛菩萨派过来的，可是我们怕他，怕什么鬼呢？是吧？所以我们不知道，太可惜了，老是用这个贬低人家的眼睛，怕见他。所以呢，就是说善，所有的外面的天人八部都是来帮助你的，要念他们，要相信，让你借你这种观点，你改变我们的身心。因为我们怎么转化我们的身心？通过你的观想。通过你的观想，那么说你的身心就会改变。如果你不观想，你的身心没办法改变。就像那个蛇跟绳子一样，你要知道是绳子，你会怕它吗？如果你知道是蛇，你就怕它了。要看蛇，看那个绳子，你怕的要命，其实那是个绳子，你把它当蛇看到了。一旦你了解了它是绳子，你就怕它吗？因为你的观点改变，你了解了它的本质，你就不怕了。所以我们不怕了以后，你的心就很轻松很自在，是不是？发现你的心循环也畅了，你就不会得心脏病了吧？你就会捆住心一寸大脑子然后害怕了吧？因为你怕它，心脏就发了，头晕冠心病就出来了，然后中风了，都是因为你怕了一个蛇，其实那是一个绳子，是吧？所以呢，过去讲这个那个喝酒看那个尹公啊，他以为是蛇，然后回家就去生病了。他为什么生病？怎么医都医不好？哦，那是喝酒的时候那个酒杯放在那个地方，一只弓放在上面挂着，正好印到那个杯子里面出来，看的是一条蛇在那个地方。就他喝酒的时候，他看是一条蛇，怎么敢喝啊？就这里过来了，他就把他还是咬着牙的喝下去了。他的心里老是担心一条蛇到我肚子里去了，然后就生病，怎么医都医不好。后来那个有名医过来，他你请你干什么？我就吃饭回来以后就在这边。他回去一看，他到那个酒店一看，一直滚在那边，才知道是一个滚的问题。一旦了解了事项以后，哎，突然病就好了。你看，我们胡干昌居士他说啊，他的一个亲戚啊，上车子的时候说他有什么病，然后上车子的时候要两个人搀着。怕得要命，然后他 抬到车子上面去，然后到医院检查，检查完后面没事了，告诉他没有病了，哎，一出医院就蹦跳起来了，然后也没有餐了，完了就好了，身体也非常健康，还要去干什么？去看师父中医呢？哎，你看人的观点一旦改变过来，身心马上就会健康。可看出所有病都是瞎会出来的，所以我们身上很多问题啊，都是自己在瞎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自己，不改变自己就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念天念护法，把所有的这个不好的东西要从心中删掉，然后呢，建立善念啊。要把他们当作护法，不要把他们当作敌人，不要把他当作敌人，不要怕地狱恶鬼出生的，都是你的护法，都是善护你的。什么叫地狱啊？就是叫你不要做坏事的意思，知道吗？就是叫你不要做坏事，你不做坏事了，那个地狱是保佑你的，地狱不是害你的，地狱是给你一个善的概念，让你发心而已。为什么要怕他呢？是吧？所以菩萨是不怕地狱这个名字的，阿罗汉还有点怕，我们人更怕。所以我们行了菩萨道，受了菩萨戒，就应该知道这个观点啊。观点我们证不到，但是通过闻法以后，闻道以后，你心里面有所改变，达到身心的改变，外在的改变，念头的改变，达到身心的改变，它一定会有转化，一定会转化，你就会红光满面，你不会脸色煞白，然后每天战战兢兢，你每天的红光满面，念头很足，你有信心很足，然后对一些法生善念，知道此彼它是不二的。那么学佛越修越就走路也有力量了，人一看哇，那个就是修得真好，走路你看昂首挺胸的，红光满面，充满自信，给人家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学佛者。你像常佛走在外面，不管是什么样的都充满了佛的信心啊。你走在外面，头低着，腰勾着，然后呢，一脸无奈，然后脸色苍白，然后呢，讲话无力，然后对佛法，哎，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这个我是恶业反复，或者说，哎，我不能修行了，然后不停地在躲避，然后给人的感觉就是佛法变成到最后面就是一种懈怠、懒惰，一种消沉，一种无自信。这样的学佛下去，如果一个带两个，两个带三个，三个带四个，所以呢，一天学佛的人都是低头含腰，然后个个呢一脸沙波，然后个个讲话毫无自信，然后就哦，佛法出来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你看看。那外面的人，我们到政协开会的时候，那些人都是昂首挺胸的，他的充满信心发言的时候，因为政协里面那些人呢，都是仁政之尖子。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哎呀，这些要学佛多好啊，我说人才都全到政协里面去了，就是很多人才全到政协里面去了，到人大代表去了，我们佛教里面人才没有。佛教的人才是什么人呢？都是病殃殃的，毫无自信。我们佛教是大智慧，但是为什么？因为一点信心都没有，给人感觉就个个的病殃殃的，毫无一点自信都没有。如果你到政协，如果参加政协会，那些人穿着笔挺的西装站在那列，叫他发言的时候，他们都因为他们都提前都准备了稿子，就是说因为这个分成小走嘛，一走一走一走的嘛，哎，他们发言过来，那跟我们念稿子讲话一套一套的，哇，我说这些又会讲话，聪明明智啊，身心端正，并且相貌端是堂堂，个个都是。这个昂首挺胸，哎呀，我觉得这个我们佛教的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人呢？为什么这些政协的人大里都有这么多人？这都是共产党的这个率领之下啊，他们这些人才济济，我们佛教实在是没有人才。只要做一点事情，腾腾说说的，人家勇猛向前，像打仗一样，个个拼死往前冲，我们学佛的人呢往后退，叫你做点事情往后退，总是不向前。没有一人大丈夫之志，你看释迦牟尼不再是像这个阿难之，像那个什么，像那个贤断法师那个样子的人啊。这也是末法时代这个对佛教的一种误解啊。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世界，对于天地之间所有的天人法不生善念，他都是我的大护法，他都是我的这个拥护者，他都是来成就我的。我站在他们面前，我感受到他对我的恩德，在他面前就非常欢喜， 记得站在父母面前，站在兄弟面前，站在天地之间，充满了一种欢喜心、感恩心，然后站在这个天地之间，对谁都充满信心。他说对他们充满信心，就对自己充满信心嘛。他说那我没有关系啊，你说我的护法成就我人有波罗蜜，成就我一切波罗蜜，我感谢你啊，是不是？那么站在面前你充满信心，是不是你就不会呢躲避了啊？仰者不见为敬啊，是这样的思维，这都是一种消极阿扣思想啊。所以我们学佛要把自己啊要充满信心，这样的佛法才会兴旺。如果这样的佛法不兴旺才怪呢，是不是？大家每个人都这样，你看过去古代写书的人好多都是在家的居士，都是非常有名的居士啊，很多现在一个都找不到，现在目前找不到一些非常比较优秀的居士，找不到。为什么呢？怎么来说佛法还没有兴旺，摇篮之中。至于现在的佛法是摇篮的，反正就是说啊，佛学院每年都培养不出一个出家人来，这么多人一直培养。那出家人呢都是比较就是说大众出家人，很多出家人都有问题，知道吗？那出家人都有问题，脾气古怪，跟人人人合不来，然后呢很多怪脾气，真的很多怪脾气。就是说这个出家人，那高素质的出家人确实好少，非常少。怎么讲呢？就是我也素质不高了，像我这样的出家人太多了。所以呢，但是我还有一点感慨呀。但总的来说，我对佛，自从我出家那一天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一个放弃的概念，就是对佛法我一直是充满信心。这一点，我认为值得大家学习。说八万斋戒，第一个是外护法，第二是内护法，就是三宝，是吧？三宝是你的内护法，到寺庙干什么？护我们的心，这样。所以这样你到三宝里来，你就要守住你的心，因为是内护法护我们的心的，是韦陀菩萨。韦陀菩萨是护内，乾隆菩萨是护外，就是身心。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国王大臣，这都是护我们的身体，他护不了我的心，因为他没有佛法来教育我们，他只能让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安住的地方。天人八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都是保证我的身体有所安住。如果风不调、雨不顺的话，国家在打仗，我们没办法去休息。所以呢，我们就深谙这道理，所以感谢他们。所以你常常把他们当成护法看待，不要把他们当成仇敌。一定要记住，世界没有仇敌，不要建立一个仇敌，不要自己给建立一个仇敌。所有人都是你的护法。那释迦牟尼把提婆达多当成护法吗？是不是？释迦牟尼不成道又为提婆达多吗？那提婆达多变成佛陀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老师了，那还有什么人不是他的老师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仇敌，永远记住，有仇敌就是你的错。第二，佛法僧三宝都是来护念我们的心的，不是护念我们的身体的。你不要以为到庙里住一辈子，不是这样的，在家里住一辈子就是对了，但是心要靠三宝来护念，就是心中常常有念这个三宝，念法，念佛法僧三宝，要善，不要见出家的过失，不要见寺庙的过失，不要见佛法的过失，对三宝的过失千万不要等着念了。我们把这个佛法当作是我们的韦陀菩萨，叫念天，还有一个叫念戒啊。念戒就是一切法成戒尊身，知道一切法成戒尊身。我们念戒不是念几条几条戒，因为念你今天是无戒，昨天是十善，第一六个畜生就是下三恶道，三恶道就是恶戒，你持恶法就到地狱，恶鬼畜生，持善法就到天堂，持善法就到人道，证明十法界无不成戒身，没有一法不成戒里面出来，是故要念戒，念色心戒，念菩萨戒，念十善法天戒， 念五戒。那么色心第一地，就是说你色心就是色佛的戒，知道吗？佛戒具足一切戒，具足佛戒，具足心法，万法是心所写，没有善也没有恶，就是我们的心本来清净，本来平静，本来就是恒沙妙德，本来就是心理显现，心理神通广大。那说明呢，那菩萨戒、天戒、阿罗汉的戒都在里面了，包括地狱恶鬼畜生戒都在里面。他说转一起十法界的法变成平等，就说地狱也好，天堂也好，善也好，恶也好，在心界里面它是没有分别性的，是因此了心界地狱跟天堂都平等了，善跟恶都不存在了，就变成心法了，知道吗？你不能够设心界，念佛就是设心了，叫心界，是吧？设心为界嘛，一界生定，一定生慧嘛，是吧？这是楞严经里面讲的。他说是菩萨戒，就是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这一切法都从心里面显现出来了，叫六度波罗蜜，叫菩萨。菩萨就是说从你的心地上建立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叫六度。这六度从哪里来呢？从心地上生，不从外生，不是从外面出来，从心地上生，叫无着界体。如果不从心上生，就变成外界生，就是别人家给你的戒，那叫外界生。如果外界就变成对立，叫有着，有着就有轮回，有着就有无明，无着就是心啊。所以我现在出家是心地出家，我这个出家相从哪里来呢？是心地出家的果报，心地出家的相，所以叫心戒，是吧？所以我出家叫无着出家。我在出家了，一个我在出家执着，不知道这是心法，那么说变成有出家相，有出家名，有了名相就有无名，那我出家最多是成天福报。这辈子出家，下辈子当了一个国王，这辈子出家跑到天上去了，这辈子出家结果呢不小心跑到地狱底下去了，那就麻烦了。那为什么出家还有善恶道呢？还有善道呢？还或者说做国王呢？是因为你有着，这样的有着就不是菩萨戒，无着才是菩萨戒。所以了解啊，这叫我们要受菩萨戒，菩萨戒就是一定是心法。那么说或者是十善法，就是天道，十善法天道，那五戒就是人道，凡者善恶道，善恶道也是恶戒，贪嗔痴就是杀盗淫贪嗔痴，那么说这些就叫恶戒，恶的戒就到恶道，它也是戒，它也是戒，就是恶戒。我要发愿，我要做恶事，这也叫我除了做恶事这样，我从今以后不做善事，就这样。那么说这个叫戒，知道吗？发愿就是戒。所以呢，恶戒、善戒，恶戒就到地狱。然后我要杀猪，然后在佛面前发愿，不是在家里发愿，我要做一个杀猪者，这也是这样。你就发了愿了，发了愿就变成你的戒律了，变成守着这个发愿，那就麻烦了啊。所以呢，那么说我们现在呢最好是色心为戒的话更好。他说要不就受菩萨戒，下面呢我们自然圆满，自然圆满十善法五戒，他都已经转文转为了虚生的功德和福戒，叫念戒。因为一切法成戒身，这样的念戒，念戒就是念心，念心就念戒啊，戒者心也，戒者心也。在我们人道讲戒，在天上就讲心，因为戒只有娑婆世界才有的，比如天上都没有这个戒指，只有人道才有这个戒指，叫念戒。我们要常念戒啊，常摄心，就这个意思。或者说什么？或者请六道波罗蜜，从心地上建立六道波罗蜜。他说什么东西来了，一碰到你就感觉了，就是比例来讲嘛，我们出家人走在外面一个宇宙碰到我一个身体，没有碰我很清净，一碰把你戒就出来了，是不是？戒出来不碰，哎，很好，一碰它就戒了出来了，你手挨下手，哎，你怎么挨我手呢？马上就感觉戒就出来了，也不挨它就很正常，一挨犯戒，是不是？不 包他叫无作，有心地升起，不是说啊我要持戒给我一个持戒，不是这样讲。如果你了解了戒的体以后，然后呢向外爆发，有这个戒法身的时候，马上就有触动感啊。所以呢，菩萨从心地受起，不是从外在来，也不是一天到晚说别人家，自己说好自己。所以念戒还有一个念痴，念痴，念戒的善根呢，有戒善根比较足啊，到任何一个地方，他说直心道场啊，就是善心比较足的人，一做坏事就有感觉，一做坏事就有感觉。善根不足的人，做了坏事半天没反应，知道吗？这样你做了坏事半天都没有反应，然后你走了很远都不晓得回来，善根不足的人才会这样的。你观察一下，你要做坏事的时候，搞了半天几天都不能反应，就是我恨某一个人，我恨了几年都没有反应，那没有问题吗？那你善根是不是足呢？你恨某一个人，那个人是我恨的对象，然后恨了几年了，已经几年过去了还记着，那你善根不足，知道吗？善根足的人，我一恨他就有感觉，一恨他就有感觉，哎，我不对不对，马上就有不对的感觉。那我一恨他的时候，半天都没有反应，没有问题吗？善根不足，知道吗？持戒不严，善根不足，你以后就知道了。你恨你的老公啊，恨你的公婆啊，恨了几年了还在恨，学佛学了几年，菩萨戒也受了，还在恨你公婆，那不是有问题吗？是不是？那今天听到我这样讲以后呢，心里就应该有反应了啊，不能够让你的善根失处的话啊，好好的要知道我不能恨人，我要守护我这个善力，我要知道我自己啊怎么样的去持戒啊，叫念戒，常常念戒，念戒念久的人呢，他犯了过失以后啊，他马上就有很大的反响，就是说反应在心里面打滚啊，啊痛哭流涕的，然后很伤心的，就让我犯了这条戒的很痛苦的，然后求师父求佛陀种种方法的忏悔。如果一个人犯了戒以后半天没有事，那就完蛋了啊！所以呢，要了解，一定要了解啊！所以呢，善根比较足的人对戒律一定是很精严的。第三，那么说还有一个就是不吃，不吃就是福报啊！我们要念吃，念吃就是接法缘，我们跟你讲法叫接法缘。你跟师父结缘，一定要接法缘，不要接情缘，知道吗？接到情缘会把师父不来万丈上面飞，然后我把他就抓走，师父你不要下去，往下拉，师父要往上飞，你要往下拉。所以跟师父不要接情缘，要接法缘。师父我要听法，师父我要念经书，师父我要供养三宝，常常用这种理念，师父我能做兄弟，师父我能做朋友，那就完蛋了。就师父我俩年纪差不多大嘛，我两个不要搞得势头那么紧张，我们要兄弟关系，势头就是势头，千万不要结那个世俗的那个兄弟关系。那么说有人的句式呢，他大大方方的就说，师父啊，这个不要太严肃了，交交朋友嘛，交交朋友，这样就完蛋了。师父一定是师父，对师父要顶礼，是吧？特别是年轻人跟师父在一起啊，要学会呢要有助理，最好要顶礼膜拜，这样的师父肃然起敬。你要对他嘻嘻哈哈的，师父也对你嘻嘻哈哈的，慢慢的就麻烦。一定呢见到师父，特别是年纪相差的人，不远的人，要见到师父就顶礼，见到师父就顶礼。那师父见到你顶礼呢，肃然起敬，就感觉到你很等事。那我说师父念头一正，你的念头一正，你要见到师父笑笑哈哈的就不行啊，时间长了以后就出问题。所以说这个叫念不痴啊，后面讲不痴。那我说啊，接法缘啊，接无畏缘，就是人家病了要去看他，无畏啊，无畏不痴，还有人财不痴啊，微笑不痴，就是说你常常笑笑的脸啊，对待天下所有的人，常常带一个慈悲的脸啊，都叫不痴了。这六边经的四楼道边都叫不吃了，不吃不一定要拿钱的啊。无畏不吃，常常给人一种力量感，人家见到你马上就想休息，这叫无畏吃啊。就是说常常注足威仪，不要把衣物穿得太艳了，这样你会诱惑别人。然后穿的呢也不要太脏了，觉得你这个人好脏，一定要非常适合，就是说 让别人看到以后呢，生这个清净心，生修行心，啊，不只是在寺庙里了，在外面任何一个地方，人家一看到你，觉得你呀像个修行人，他一看到你呀，我也想修行。你是哪个地方？就像舍利弗当时在外面走路，马明菩萨在外面走路，舍利弗跟目犍连看到他，哎，他这个人走路啊，就像已经有了名师，他说我要跟他学。我就问他，你师父是谁呀？他说我师父是释迦牟尼佛。哎，你师父讲什么法了？我师父讲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哎，他一听到这话忽然大悟，然后带着他底下两个人一起去见释迦牟尼佛。一见释迦牟尼佛远远的地方，他就心开意解，释迦牟尼佛一摸底袈裟自落，这个头上法就掉下来了。然后释迦牟尼佛一讲四谛，然后一讲十二因缘，然后就开悟成阿拉汉。也就是说，对法的一种恭敬啊，对法的一种恭敬，就是说他这个法布施很重要，所以千万不要用那个世俗的方法来做布施，一定要用法来布施，会人家在你身上看到一种法的珍贵，法的一种珍贵，在你身上看到一种法的珍贵，觉得这个人遇到的那个师傅一定是很好，明白？然后人家跟你去见师傅，师傅跟他一说法就可以解脱，这样。那么这时候说你搞得那么华丽的样子，妖怪的样子，然后人家一看你是妖怪，他也变成妖怪的样子，他心里想跟你这样的走的话，那见到那个师傅一看你也像个妖怪，是不是？如果跟你师傅一起去见那个妖怪，然后变成妖怪，知道吗？多么危险呢、啊！是因为你一定要作为一个菩萨，在外面布施的时候，一定要有法来啊，一定要有法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个八法，知道？我说这种八种法，我们念佛、念法、念僧，念贴、念戒、念知，这个八法要念到了都可以解脱。这释迦牟尼佛在讲《小乘阿含经》里面就有的。这个八法，这个六法叫六念法啊。我讲这个六念法，因为这个六念法，你如果记住了，你想一想呢，念佛觉念，念法功德，念僧清净，念天念护法，内护法外护法，看到外面都是护法的，内是护法的，你转换自己的身心很清净啊，对不对？念戒，忽然发现自己的真谛，是吧？念戒就只找到自己的心了。然后念痴，对外面都是一种法痴、无畏痴，都是就充满了一种就像观音菩萨来的一样。那说这样的人走在外面，一定像观世音菩萨。那说如果你这样的人不清净吗？这样的人就叫做斋，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这种心态，把我这句的话听进去了，那你真正的是一个好住持，优秀的住持，不只是你清净，你很快乐，你很安详。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贫穷富贵，这个界里面生活，下界里面生活，对你来说都特别安心。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种安心了。不是一种我要出家了，我要在家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出家的地方。出了家以后呢，到处找也找不到安心的地方，是吧？在家里面这边跑庙，那边跑庙，跑了半天也找不到安心的地方。把这个六条知道了，把八关斋戒知道了，把这六条知道了，你在家里到任何一个地方，单位呀、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是安心的。那种安心，那种快乐，那种自在，那种幸福，告诉你啊，那你这一辈子没有白来，活在世上你值了。就是说，你这样的活在世上你值了。就是说，你有100万块钱也好，你长得再漂亮也好，你钱再多也好，你老公家里多没有钱也好，或者说你多少好朋友也好，不如这个。因为得到这个东西，那你一生中就是最幸福的人啊。所以呢，八关斋戒里面六念很重要。很多人我要说八关斋戒，我说八关斋戒，不知道这六念，你八关斋戒不能清净。所以八关斋戒讲得很清楚，说八关斋戒应当持六念，是吧？因为这六念才会斋，斋不清净，持八关斋戒也没有多大的用。比如说斋，你看说八关斋戒一夜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问你你受到了没有呢？就是名义上说了八关斋戒，其实心里根本就没得到八关斋戒体。八关斋戒体，我们说比丘有比丘戒体啊，戒体要20个清净大德才能得到戒体。
你说不忘斋戒不是瘦了一下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要得到真实的戒才能够一日一夜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说在佛面前瘦一下你就可以去了，以后我可以做坏事了，就这样，不是这样的。然后念佛也是一样，一念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一生，不要搞错了，一念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念是永恒的一念，究竟一念是觉悟的一念，彻底明了的这一念，一念定能往生，是吧？所以这一念说八万斋戒，所以很多把八万斋戒，你看八万斋戒一日一夜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众生往生啊，那是多少人都说八万斋戒，你说了一日八万斋戒就可以到众生往生了，因为你没得到戒体啊，你没得到戒啊，所以没有亲近的人跟你受戒，所以受戒的时候法师要跟你讲，所以真正的八万斋戒必须要有出家人受，在家人受不算，这能够叫方便而已啊，方便而已啊。所以道观这个讲得很简单，一定要有僧宝跟你受，皈依你要有僧宝跟你受，僧宝跟你受，僧宝跟你受，那个僧宝还要亲近，不是说什么人跟你受一下就算了，不是这样的，必须那个出家跟你讲说什么叫斋戒，然后呢跟你讲一下啊这个六念，然后呢八条跟你讲清楚了，然后写的是六念和八条指的亲近，然后一日一夜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说我把这六念给你讲清楚了，如果你这个六念具足心态，就我刚才讲的这个六念你听清楚了，又说了八万斋戒，我告诉你，你就不要试文都想得到我这样的念头不到天上才怪你，这种因在这个地方啊，实因就是彼果，你自然就会相信了。我不是说说八万斋戒就能往生西方，这佛经上说的，那我就这样的思维，这个叫做无知，不了解就叫无知，一定要了解以后才叫知，是吧？佛经怎么说不一定了解，你没有解那个叫无知。今天晚上讲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认为大家啊，把这一个了解了都是不可思议的啊。好，接着讲观无量寿经，十为底心啊，这个离世尊啊，求世尊过来安慰他，阿难尊者跟这个目犍连过来安慰他，他说释迦牟尼佛，你为众没有时间，无由来见，就不需要来见我。他说你派目犍连来，派阿难尊者过来，因为目犍连是他的亲戚，阿难尊者是佛陀的堂弟，他说叫他过来相见来安慰他，所以呢这样的一起心里一顿念，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就派目犍连跟阿难尊者从空中飞过来，那时候出家人都有神通的，从空中飞过来。所以你看过去出家人从印度到中国来都是飞着过来的，从天上。所以呢他说叫异人呢，过去的出家人叫异人，那说都是从天上飞过来，后来底下的很多这个中国人看到天上印度的异人从天上飞过来，就是出家人，这样都飞过来，我们就很难相信了，有飞起来的人相信吗？飞过来的人，就是说我们没看过的话，这人怎么会飞得起来的？应该地球吸住了飞不起来的，怎么飞起来的呢？对吧？你看人能飞是吧，你说我相信一点点的话也知道因果的真实。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如果对佛法有一点真实的心呢，你会真实的去来修行，不在乎此世界的一些名利，认真认认真真的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修行，就这样。那当时这个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也过来了，因为释迦牟尼佛成毗目，释迦牟尼佛走的时候啊，他有神通的时候啊，他不需要飞，释迦牟尼佛啊从来就没有飞过，没有这样的飞过，在所有的经典上面都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在空中飞，只有呢目犍连呢阿难尊者有空中飞的这个现象，还有那个提婆达多也会飞。那释迦牟尼佛所有经典都没看到释迦牟尼佛飞，就释迦牟尼佛头顶上冒光，光里面有十方诸佛，他光里面有无量的大菩萨，这个光释迦牟尼佛要到那边去，在这个地方就直接消失掉，然后那边出来了，没有说从那个飞过去了，没有的，所有经典都没有这样介绍过。因为释迦牟尼佛是法性身，没有来处之说，因为从这个地方消失的，从北京我不是讲过吗，佛陀佛的心随着众生心而现， 他不但在此世界出来，从彼世界也可以出来。你看那个叫什么弥勒日巴，当时在往生之前现大神通，现什么神通呢？所有的弟子啊都可以看到他跟他这块棍饰，就是东边南边西边，他很多，他有八大弟子啊，每个弟子都感觉到他的师父跟他这块玩了一天，叫他做游戏。后来呢八个弟子这块会面的时候，哎，师父今天跟我在一起坐着，跟我谈了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做什么样游戏，做什么样游戏。哎，他不对呀，今天师父跟我在一起呀。那个弟子说，哎，不对呀，今天师父跟我在一起呀。那八个弟子呢都认为跟他在一起，结果呢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跑到那个弥勒日巴去，就问弥勒日巴，弥勒日巴哈、啊、这个是游戏而已呀、啊、游戏而已，他一个身体跟分出无量个身体到处做游戏，哪什么哪去呢？所以到了火的境界他就没有哪处。所以中密宗里面常见的都有火来化师，你像六祖大师他就相当于中国的火，你像弥勒日巴相当于西藏的佛，释迦牟尼佛就是都是佛，所以他没有现释迦牟尼佛的像，事实上他都可以来处自由，并且随众生心而现出来。所以我们念他的时候现在可以现出来，知道吗？就是说我们祈祷这些祖师们呢、我们祖师也可以在你面前或者梦中可以见到他。我们要相信啊，我们要相信佛菩萨他的法身遍一切处。我一个那个北京那个徒弟挺有意思的，他写了一句话，他说啊，孟昌老和尚圆寂了，他圆寂了，他现在在哪里呢？他应该现在在哪里呢？他应该不是在哪个地方，应该是尽虚空变化界无处不在。既然尽虚空变化界都在，那我现在叫他，他应该知道。我看不见他，他一定能看到我。就是说，孟昌老和尚现在在五台山烧掉了，是不是？但是呢他的法身已经变进虚空变化界了，就是说我们见不到他的肉身，但是我可以见到他的法身。那么他远寂了，我问你，他的远寂正好是变一切处的时候，进入禅机关头，他永远不正在你身边吗？所以呢智慧的人呢他远远不焦急，但他远寂之时就是到我心里的之时，就是说他在那边远寂了，正好来见我啊。因为他也不远寂，他永远不能见我，我也见不到他。他远寂了，我正好见他。所以呢，我用智慧来感悟，我感觉到孟昌老和尚就在我的面前，是不是？如果你念他，念他，他会在你面前显现。哎，晚上做梦，他给你看，还跟你聊天呢，是吧？所以你要了解这些佛菩萨，这些真正的圣人呢，可以随时化身、应身啊，不用飞了，应身而来。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应尊身而出。不是飞来的，至于摩揭连跟阿难尊者他是飞来的，只是视线而已啊。其实他们也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啊，视线啊，佛的这个究竟的境界和这个摩揭连阿难尊者说视线呢啊，这个就是那个阿罗汉的境界。他说买了以后，十方护世诸天，就是天上的这个第十天，就是这个大梵天王的这个天王，还有护世，就是四大天王，还有诸天，我们讲二十八说天，这个天上的一些王，跟着释迦牟尼佛在虚空中都显现出来。那当时他在罗国之中，他说虚空已经没有障碍了，就说现在罗国中，这个天人把不完就像那维摩诘居士一样。他说这个房子已经变成像虚空一样，这里面很多的天人天人把部四大天王还有这个第十天的天主都来到虚空里面，普雨在这赏花啊，还有天雨在赏花，是吧？持用供养释迦牟尼佛啊，就是些不可思议的境界。他们都知道有大慈因缘，有最慈悲的法要显现，这些天人把部呢都来替，并且呢来随喜功德。所以像我们讲法，你可能等了没有关系，可以随喜功德。这么虚声的法怎么会不来听呢？要随喜功德。我们说我等了，我不要听了啊，天人八部都来护念，何况你呢？如果你没有事情就应该来听啊，你等了又来听，就像你阿弥陀佛不停地念，你又不停地反应。 因为一个人尊重法的时候，法不管怎么说他都会乐意听，而你听了以后就不想听了，这个法就变成意识，因为只有意识才有了我等了就不想听了。那说法呢，针对的法不管，就像你家里有金子，有金子啊，那虽然你知道你家里金子也不会被人家偷走，但是你密室就拿出来翻一翻，在手上盘一盘，哇这个金子好，然后放在柜子里面，过几天又拿出来翻一翻，是你的东西，干嘛在那放呢？有喜欢，喜欢怎么看都喜欢，不喜欢的东西你说怎么样就不想看了，是不是？所以呢，法如果很珍贵的话，不管怎么提心都不烦，是吧？所以像我师长们，像我讲观机我已经讲了两三遍了，但是我也不觉得烦了。那么说讲阿弥陀经呢，讲别人讲阿弥陀，我讲了十多年，我从来不烦了，我从来没有说讲烦了，因为我喜欢阿弥陀佛，所以我怎么讲都不觉得烦，所以大家听到听烦了可能。所以呢，如果你听烦了，证明你听阿弥陀佛有问题啊！我们把心静下来，阿弥陀佛往你心里面灌，你所有妄想都不要生出来，就是我讲的法往你听，这样。那个维底西看到释迦牟尼来以后，自觉璎珞，徒身啊，举身土地，就像那个地藏菩萨见到啊救华智，那个叫什么如来，他说举身土地，扑倒在地呀、啊，就是说见到那个师尊和阿难尊者，还有那个啊目犍连尊者，然后呢，把自己的那个身上那个璎珞啊，就挂的那个饰品呢，全部扯掉，自己就把它拉掉，然后把它拉到放在一边，然后呢，举身土地，就感觉到这些东西害了我们，啊、我们喜欢这些虚云不真实的东西，特别是女尊的啊，他说喜欢这个头发啦、相貌啦，然后衣服啦，然后就喜欢他，然后就不舍得，就不舍得。然后呢，一点痛苦连绵的连连的时候，才知道这些东西害了我们了。然后把那个漂亮的衣服扔掉，把头发拽掉，然后把耳环扔掉，把饰品全部扔掉。我为了这个东西害了我一辈子的，把它扔掉。扔掉以后，跑到师尊面前，痛哭流涕，五体投地就扑在他的面前啊，好哭好哭，说啊，师尊啊，我说何罪？我说是做了什么罪啊，生这样的恶子？其实啊，这是一种悲戚的说法，就是说我说是何罪，那是多生多劫的因缘了。师尊复有何等因缘？他说我又是什么因缘，与提婆达多作为共为转书呢？我怎么会有提婆达多这样的朋友呢？我也是在为我管束无忧恼处，因为忧恼啊，他心中忧愁牵挂了忧啊。那么我们有两种烦恼，叫忧愁烦恼、牵挂烦恼。牵挂他的丈夫，因为他所有都是因为牵挂，牵挂他的丈夫现在没饭吃，要饿死；牵挂他的孩子现在做了这么重的罪；牵挂他遇到这样的恶友。他说将来不知道要害他的儿子多么惨重，他说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他牵挂，所以呢感到很犹豫，我将来犹豫我将来。他说希望师尊啊给我说一说，我不希望有这个忧恼的地方，无忧恼处，无恼就是我要往生，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如阎浮提出恶世中，就是在此世界叫诸恶世，诸恶世这个叫七情啊，就是不落持阎浮提，阎浮提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我这个世界有一个树叫阎浮提树，阎浮提树有多大呢？一个叶子都可以把太阳月亮扎起来，这个树，我这个树呢持着这个地球，我们这叫阎浮提。但是阎浮提在南藏部洲，我们这个西密山的南藏部洲，南藏部洲有一个大阎浮提树，极乐世界有一个菩提树，是极乐世界的根本道场啊，根本道场。那说阿弥陀佛的成佛的这个菩提树是他的种子一样根一样，那说娑婆世界阎浮提树，这个树呢是这个娑婆世界的根本，如果这阎浮提树倒掉了，那说这个地球这个南藏部洲都会坏掉啊，坏掉。所以呢那个树呢有叶子可以把太阳月亮扎起来啊，那个叶子多么珍贵呢？阎浮提那个树呢 这个树叶掉下来落到有七重火七重海，那么我们成这个圆谷里，我们看的是这个地球啊，其实要站在很高的境界，它有七重山七重火，就很大很大的。他说火那边有一棵树黑压压一片，当时啊，墨迹连云神腾到那边去的时候，看见一片漆黑，阴森森的一片漆黑，就是树叶子啊把太阳跟月亮给扎了，看不见，知道吗？但是呢，那个树叶子呢是金色的，是金色的。他说这个树叶掉到那个河里面，那个火真那火里面呢，都是有很多七宝在里面，就金银琉璃玻璃瓷珠，处处玛瑙，这个宝在火底下。那个水啊都是香水火，香水火，那个火水都是很珍贵的。那个水，那个火水流过去，那个金子在火底下的放光，放光，光呢侧着火面，然后放着光出来，看不看？但是呢，那个树叶子掉下来，要掉到火里面去。那个树叶子多么金子，就是黄色的金色的黄呢，掉到火里去，结果那个光呢，把火的那个。那个七宝的光彩啊全部遮掉了，然后只看到圆弧体这个树的叶子的光明，可看着那个圆弧体那个树啊，那圆弧体那个树果它有结果子，那个果子啊吃了以后啊增长千斤之力，就是说如果你身上有病啊有无力啊，只要吃一点点那个果子啊，完了身上有力气。但是呢释迦牟尼佛把那个果子切成一片片一片片的，然后给比丘吃，吃了以后呢身上有力气好休息，知道吗？也就是说这个烟菩提树，他说等你有天有了神通以后呢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娑婆世界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躲在这个拐个还念念自己我得了多少钱多少钱，你知不知道娑婆世界不可思议境界就足以你自己这个惊讶了。那么说我们呢或者是一念中，可惜呀、啊！释放世界，你们想一想，这个释放世界不可思议境界，可是呢，我们就被这么一点点名啊、利啊、色啊，把我们迷惑住了。然后就我们靠着一念维持，这一念断掉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儿子、孙子、父母、兄弟、姐妹呀、啊，你死了还是你的吗？你不就靠着一念维持吗？今天的讲法是这个眼睛在听呢，还是耳朵在听呢，还是鼻子在听呢？如果眼睛、耳朵鼻子在听，那你死了以后他还会能听吗？我告诉你，不是这个身体在听，是那个念根在听，那个念根，那个念根就这么小，所以这个大千你现在看到什么儿子、孙子、地球啊，都靠这个念来维持的，这念断了什么都不需要你了。但是为了这一念，为了这一念你吃多少苦啊，你想一想你一辈子造了多少业，吃了多少苦啊，那何不以此这一念我修行成道呢？为了这一念的幻觉，什么儿子、孙子、父母、兄弟、钱财，这些名啊、利啊、你好他坏呀、啊，这个人什么爱呀、啊、恨呐、啊，这些东西都靠这一念维持着。你这一念现在被你搞得乱七八糟了，是不是？就这一念断掉了，什么都解脱。有的说，为什么恨到极点的时候就要跳江自杀呢？他有一了百了。我告诉你，绝对不会一了百了。那你说，我们不如借这个一念来休息。借着一念来修行，知道吗？所以是你要认识到一念维持这个你看到的这个世界，都靠着一念维持。这一念断了，什么都不是你了。所以呢，这个世界不要爱得太深，不要恨得太深，都会伤害到你，知道吗？所以该放过的就统统放掉，该放下的统统放掉，就说好的，借你现前这一念，这一念能够造业。这一念呢也可以堕落，这一念呢也可以升到天堂，这一念呢可以修行成佛，就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要悟到这一念呢，要悟到这一念。所以圆弧离这个无作恶事啊，无作恶事叫做无作，就是戒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啊，就是作恶事里面第一五个畜生眼满，第一就是嗔恨贪心，恶鬼就是嗔心，畜生就是痴心，就是贪心很重，我们的贪心很重的，没办法的。贪心，我们眼耳鼻舌意向外贪叫贪心，见了好的就想要，啊，嗔心贪不到的时候就嗔，心有贪心，所有的恶业都是从贪心开始的， 如果你贪清净了，嗔痴自然会清净，因为贪是一切烦恼之本。如果贪心断掉了，嗔心痴心自然会消失。断痴断嗔，但是断不了贪，知道吗？所以菩萨断嗔，比丘断贪，就是比丘啊是断根本断无明。我们出家人是，你们在家人做不到，在家人断贪很难。能够信菩萨道断嗔就不错了。你爱念你的家，你爱念你的银行的钱，你爱念你这个身体，你爱念你家里的六亲眷属，这就是贪啊。不好的时候就嗔，贪不满你的时候就嗔，嗔就是恶鬼道。痴是因为唯体心啊，看这个世界地狱鬼畜生，他不是看人，他看贪，看嗔痴，因为贪就是地狱，贪是地狱的因，因就果，就是花了。是由因而发起来，并不是从外面移过来的，是由因在那个地方。所以地狱从哪个地方出来？是从你那个贪念里出来。而你没有贪念的话，地狱就断掉。如果你现在没有贪念的话，地狱就没有了。地狱无门位之招，天哪有漏你不去。天哪是有漏的，当下就是。地狱呢，是你造了个贪心、贪嗔痴的念头，造出一个地狱。地狱是不存在的，是没有的。是你贪念里根因，就像这个房子一样，成年是过去有没有呢？成年是过去在那个拐弯，在没有做之前这个地方有吗？没有，但是你做了才有，是不是？他说现在我们到成年寺来讲这种说法，都因为过去有因，没有因就没有这个果报。那说如果你不做，这个因不发出来，这个地方所有都会消失，也是一样的。地狱好，天堂，地狱好，都是来自于贪，都是来自于贪。所以呢有贪就有地狱，贪是地狱是贪的花，知道吗？花果。那说贪是地狱的根，没有这个根花就不存在，懂吗？所以呢大家不要在外面去找地狱了，在那贪心里面找就可以了。所以那个唯体心还是听法听的比较多，他直接说，直接说啊，地狱如果就是充满这个世界，就贪嗔痴。嗔心就是恶鬼道，恶鬼道就在嗔里面啊，嗔心升起啊。嗔心呢就是说内心满足不了自己，外面无尽的贪，知道吗？所以呢你就比例来讲，眼睛，眼睛里面呢无尽的，你不信吗？你眼睛看这个大千世界你可不能满足，全部放到里面去你还不满足，这叫嗔，知道吗？你满足，你每天走在外面怎么没有脚踏实地的感觉？感觉到怎么不踏实呢？或者这世界怎么又不踏实呢？就这个叫做嗔了，嗔在嗔火已经在，就说我出家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不踏实的感觉。我成了家以后呢，我觉得是不踏实的感觉。这种不踏实就是内心呢，这个内心不知足，内心不知足，外面不能够满足你的时候，这个时候嗔心就出来了。嗔心就是外面没办法满足你，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里面很深很深，就像黑洞一样，无边无际，把地球放在里面就变成这么小，把地球放在里面都很小，知道吗？地球放在黑洞里面算什么？甚至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咽喉，咽喉什么冤深呢？咽喉冤深呢，多少生命瞬间就过去了，就是说死了多少生命才能喝了什么咽一下就过去了，然后吃到肚子里化了有没有了？还要想吃，是不是？所以呢，眼耳鼻舌身意向外面不断的祈求，外面怎么也满足不了他，像黑灯一样，多少灯放在里面变成化物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里面得不到的时候就空虚，你那些就是用或者上好空虚啊，空虚了以后呢就无聊，看电视啊，半夜不睡觉打游戏啊，然后呢搞得到最后面失明，吃安眠药。斗身，等等，就这样的，为什么空虚、孤独、寂寞、焦虑、不安，全部出来，出来以后呢，就变成这个样子。他说，那火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喉咙的火啊，正在等待着，外面灯一来了，马上就想去抢，对吧？哇，那个颜色很好看，而且香，然后呢，一动念，呈现出来了，这里就冒火。冒火的时候，外面再好的东西一到那边去就变成炭烧掉了。所以呢，斗之大，喉咙细，啊， 喉咙像针那么小，肚子呢像虚空那么大，什么都想放不进去了啊。我们讲叫割舌抓眼了，再多东西给你都瞒着不了你的心，叫割舌，一个舌子，然后拼命在舌上面抓抓痒，怎么越抓越痒呢？怎么越抓越痒？感觉一下，这个舌子，一个舌子，然后里面很痒，然后外面抓，就越抓越转，越抓越痒，就这个道理，知道吗？这个世界没办法满足你啊，就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痛苦啊，所以我们就这样的痛苦，所以叫恶鬼道。这样的人死了以后就都恶鬼道，因为嗔心在冒火啊，嗔心在冒火啊，冒火不得了，冒火啊。痴心就是畜生道，畜生道愚痴就是情执，情的执着。这样的对一定的人就谈感情，一定的人就谈情，这样的人叫做恶鬼不畜生道。畜生道就执着，执着念念之间不完尽那个真理啊。小孩子看那个火的时候，灯就过来了，灯就过来了啊。小孩子跟他讲法啊，盯着火，哎，这个火好玩啊，就执着了。然后跟外面讲什么什么的讲，他听不进去，他就看到这个火，把他头搬过来，他心里想的还是那个火，然后搬过去看着火，他自己要过来，知道吗？情执的人没有办法，告诉你，情执的人呢，他不管怎么讲法，他都会盯着这个不放。情执的人，知道吗？他说你现在在听法，外面一个男孩子在找你，他在等你等了半天了，因为很爱他，他也很爱你，不过你还有心思听法吗？你根本就没有心思听法，因为你执着，这叫情执。那说这个畜生才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身边那个鸡，有鸡啊，每天到了鸡人那边去，关到这边他就不到那边去了，就鸡执着某一个地方，他再也不到那边。他说这要是畜生道就是执着，是吧？所以执着就是畜生道，畜生道没办法修行的。就是说一旦能执着了以后啊，你怎么讲，就是说要念观音菩萨念习惯了，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念不下去，念就念到观音菩萨那去了，因为他执着了，他执着了，知道？执着了以后呢，他就改变不过来了。所以修法了，修法也是一样的，你跟他执着了，你自然就落到什么疑吗？因为痴嘛，痴就情执嘛，情执是堕落嘛，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边理一种化不开了。念佛可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但就我只走有阿弥陀佛，我一定是不敢，我什么都不感兴趣，就对佛法不感兴趣了，大乘经典所有经典不感兴趣，他没有同等的这种观点。什么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是你一家人，为什么老是盯着爸爸或者盯着妈妈或者盯着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盯着那一个人不放？哪个就像我们比丘站在一块，然后你喜欢师父供养师父，然后边里一个出家人说哪个不是师父啊？你就对师父好，那我不是师父吗？然后那个师父就有意见吗？但是你有没有问题呢？你一定有问题，因为你执着于师父，不知道两个出家完全是无二的，没有任何出入，但是你就是执着于这个师父，不知道那个师父跟着师父是无二无别。如果你了解是无二无别，智慧开了。如果你有这个师父好那个师父不好有分别心，我告诉你，你没有开智慧，没有开智慧就是情执，有了情执就落于边地一层，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破除执着的这种概念，是吧？所以呢，这个情执就堕畜生道，畜生道堕畜生道，地狱道，地狱道很长的时间，告诉你，一旦到了地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恶鬼道，恶鬼道也很长的时间。畜生道最起码是一千年，最少是一千年，你看，那么说还有无尽期都不能出来，像一只蚂蚁8亿个大劫都没出来过，啊，你说这个很可怕的，啊，是一旦堕到地狱鬼畜生，做人道只有一世啊，做人道是，你今天去皈依三宝拜佛，可能到天上去了，升到天上去了，想来做人就很难。那做人能升到中国，升到有佛法的地方叫难中之难，知道吗？就是说你升到非洲去做人也可以，升到俄罗斯那边没有佛法，升到边的甘肃那边拐个啊，没有佛法，因为苯教啊或者那些教西藏里的都是没有佛法的地方啊，你不要看那个地方好像学佛，其实都是苯教的在控制着他们，神教在控制着他们，他们都是
拜神拜鬼，就是他不是拜佛啊，他不是学般若智慧，他都是啊，都是依人不依法的，都是被人控制的。那么这哪个地方？中国有佛法，就是我们中国，所以这个地方是最珍贵的地方，并且生在江西这个地方。那么说，世界佛教在中国，中国佛教在江西，江西的佛教在九江，这是我们这个佛教协会的开会，每一次开会都要说的一句话，那么世界佛教在中国，中国佛教在江西，江西的佛教在九江，九江有庐山洞林寺，有这个虚云那和尚，云聚山洞林寺，两个大城里，一个净土镇，一个长镇，都在九江，是吧？因为九江的修行人居士啊，都是非常多，非常的单纯。你要到外面去，你都会变坏，知道吗？你到杭州去，你到上海去，那里的居士个个人所会道，不修行，知道吗？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问你是好人，你是坏人，你是正见不正见，你跟他讲了，他跟你辩个半天。他们学的道理很多，但是不修行。你像我们这样老老实实的修行，一到外面去就学坏了，知道吗？所以呢，你还感觉到我怎么没有他那么有智慧呢？你会这样说，知道？为什么上海的、北京的、杭州的那些居士啊，能说会道，知道中观，知道唯识，什么都懂。我们这边只要念佛修行，他们知道什么都多，知道？然后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啊，感觉到我怎么这么愚痴呢？他怎么那么有智慧呢？告诉你，你要真的跟他打成一片，你就彻底完蛋。知道吗？是你要认识到你今天在这个地方老是念佛多么的珍贵，知道吗？你知道，所以你现在这个看似什么都不懂啊，其实你们什么都懂，告诉你，你不知道而已。所以我感觉到你们很珍贵，我所以我不离开江西呢，我觉得这边人特别纯洁特别的纯洁，就是我们这边修行人居士包括我们这里出家人，因为我们这边对这个教理啊不是什么感兴趣，但是我们对修行感兴趣。多林寺的出家人也好，还有无量寿寺的，还有云居山的出家人，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淳朴，并且呢也没有那些大道理，都是修行的这种真实的修行人都落在江西。所以呢，你要问他，他讲不了话，你跟他问道理，他不知道，他也没学过，但是呢他就是有修行，知道吗？我问你，到底修行重要还是讲道理重要？是不是？所以我是要了解中国男生来到这个优富化的地方非常男生。那么说，并且善知识难遇，愿来告诉你，善知识难遇，是吧？能够带着大家修行的难上之难，特别是今天能信阿弥陀佛，能碰到这一帮老好人、老实人，难上之难，无过之难。就说，所以对大家了，对自己啊，也不要太下贱了。就是说，弟弟要对自己感觉到我很自豪，我很自豪。不要被，如果你太下贱了，以后呢，就被人家把你骗了。你感觉到我什么都不会，其实什么都会了。你们真的很比较很好啊。所以阎婆提地狱恶鬼出生淫满啊，我们就是这样贪嗔痴啊痴。淫满这个世界多不善计，我们这一块多不善计，是讲他讲的是世间啊，不是讲我们都是善计聚在一起，但是你在外面去呢可能都不善计了都是很多贪嗔痴的人，因为他不信佛啊。念我未来不恶生，不见恶人，尽向师尊五体土地求来忏悔，忏悔我无始以来所造的恶业碰到这么不好的转数，碰到这样的恶子，碰到这样的恶缘，所以向佛陀师尊忏悔唯愿佛陀佛日教我观彼清净业处，这个希望师尊呢教我怎么观察，后面我教大家一个观察的方法而是师尊放眉间光，奇观金色，遍照十方无量世界，还作佛顶，化为金台，于西密山。十方诸佛，金妙国土， 见于针线，
忽有过头，
七宝合成，忽有过头，纯是莲花，
忽有过头，
于自在天宫，忽有过头，于琉璃镜，
四段过头，
见于针线，
由于是等无量诸佛过头，
言贤可观，
令韦顶熙见。
为持韦顶熙白复言：
世尊，是诸佛头甚佛清净，
见有光明，我今若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这一段话
先给他讲一下啊。儿时就是释迦牟尼佛啊，韦顶熙在乌里土地求师尊，求参会了以后呢，请师尊教我怎么去观察这个十方世界所有清净的过头，我想显证一下我到哪个过头里面去。所以呢，这时候师尊呢，这个眉间，很多这个经典上面讲了佛陀的眉间啊，眉间就是我们那个我们叫中丹田啊，下丹田、中丹田、上丹田的七分里面这样说的，就是我们的眉间叫上丹田，我们的这个心窝这个地方叫中丹田，那么说我们的肚脐这个地方叫下丹田，那么说这个上丹田这个地方，那么说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那么说可以开清净天眼，那么说我们因为这个地方呢，我们中耳跟润耳啊，在这个地方，那么说这个我们怎么观察呢？就大家可以悄悄地去观察一下。那么说你可以先凝固坐在这地方，凝固身心，然后观察一阵佛，就好比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在你对面。那一般人刚刚观的时候可能观不出来，观不出来，你可以观你自己的眉间啊，有点尊重的感觉。但是你也可以观一个呢虚掖，先观一个虚掖，他说观这个虚掖呢，观得非常清晰清楚，或者虚知都可以观察到，里面的经都可以观察到。那我们过去观察的时候，就针尖一条线，然后像那个刮雨器，汽车的刮雨器啊，刷的，把从针尖分开，然后呢，刮雨器两边分开，然后呢，因为我们眼睛观察的时候，心没有清净之前，外面是模模糊糊的，模模糊糊的，就像那个60年代的电视机，然后刮一下就刮。慢慢的呢就变成我们70年代的电视机，然后再刮一刮，然后变成呢90年代的电视机，然后呢21世纪的电视机就变成精品了，是吧？那这个精品就很亮了，然后大脑的观察就很轻很轻的感觉，对吧？这样你就进入一种镇定状态，就是说你发现了你的身体啊很定很定的感觉，你的身心就摄住了。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观察一尊佛，观察一尊佛。那么一尊佛，可以观察他的眉间，观察眉间。观察佛的时候，你自己要放空掉，就是一尊佛在你心中，一尊佛在你整个心中啊，就一尊佛。这个世界里面有一尊佛出来。然后呢，眉间一个点，你可以放眉间一个点，你可以放远一点，很远一点。然后呢，这眉间一个点，一个点一个亮点。然后亮点旋转，从左往右旋啊，这个右旋，然后一个点慢慢的旋，慢慢的旋大，慢慢的旋大，一直在旋大，旋大，然后把整个的幅度扎到没有了，然后就变成一个漩涡，像飞碟一样，飞碟现出来，然后又变一大样，变成一个呢，变成一个像在空中的一个什么东西。就像飞碟在空中斜面着对着你，就是一个大漩涡。他说中间是青色的，外面是白色的，叫白毫光，然后里面可以映现出啊，你看就可以映现出这个饶释放世界所有的诸佛国土，就是都在里面映现出来，包含我们地球也映现在其中，会吗？这个时候你就有点镇定出来，有点镇定出来，就是说这个印象出来， 那么说这个意念出来，释放过头啊，你这样试一试，一住行，就所有的诸佛过头啊，都在旋转，旋转。他说这个中间是清色的，就是透明的，像蓝色的天空一样。外在是背好，背好，然后佛也看不见了，只看到这个背好光，背好王转五西米啊，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从这个背好光里面蓝坤里面映现出来啊。你这样稍稍的观一下，你发现了非常定，定里面，然后我们前身放生，可能头很重的时候前身放，因为那个蓝坤是什么呢？那个你看到蓝色的天空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心呢也有点清凉的感觉，马上就会出来，你不会觉得头昏脑胀，一定要把那蓝色的清虚空里面清色的，因为印性十方属于东方，我们可以搞个东南西北中，对，你可以说东方的这个东方的这个阿仇佛是吧，南方的这个南方阿仇佛吧，东方是成就佛啊，西方阿弥陀佛，北方北方几个中间是毗卢遮那佛，他说就是他说他是表一切法，就是四方表八方，八方是表十方，他说无量方，然后现出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都在佛的波头里面。那说当时你观察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我们现在因为佛陀的神力可以把西方极乐在现个这个微体细看，那说后面他会观察到，那就凭这一个观就可以把你的业障令清净啊。这个时候这后面呢这个维底西就已经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及西方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过头了，这个消业呢也是非常快的，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他说这是那个有的极乐世界你的重视莲花，有的极乐世界像大自在天，有的极乐世界就像这个镜子一样可以映出十方，琉璃镜子一样，都是这样。无量诸佛过头在中可以见到，只有维利西，但是见到之后，释放清净庄严过头，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选择西方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的光也是这样的围绕，也是这样的围绕，这样跟那个跟你所观察人的光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所有的过头都在你显，知道？他也看到阿弥陀佛的过头，跟你现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镜子的光是同一的。所以呢，你看所有的诸佛过头都能应验出来，那当然这个过头更厉害了。所以他显得西方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彼佛寿命极其人民无量无边，寿命无量，光明无量。所以呢，释放过头成尊显。那么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过头里面，也可以看到释放诸佛过头的在里显。当然他那过头诸佛过头里面就没有，所以呢他觉得西方极乐世界的过头他才是最清净最圆满大悲心具足的，释放过头都在这里显，那当然这个大悲心是最圆满了，因为悲心能够含成释放才会究竟故，他显在了西方极乐世界。他这里显着，这里显着有两种，一维底西大智慧故才会显在西方极乐世界，第二维底西大悲心重故才会显在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大智慧故解脱第一，大悲心重故能含成十方，能够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呢，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大智慧解脱故究竟故，第二我说可以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或者是示现诸佛，或者呢示现在做利益众生，示这个行菩萨道，在十方世界刹那时间都在手掌之上，他在里面都可以看，当时维底西都已经看到，所以他显得西方极乐世界啊。要了解维底西是个大菩萨，维底西是个大菩萨，他不可能守住大悲心的，所以呢他显得智慧第一，大悲心第一，这是很正常的。好，他说明天呢会这后面一段话你念一下，你看儿子师尊即便微笑，觉得非常对他非常认同，觉得这个大智慧蒙故大智慧广故，这个大悲心重故，所以维底西很开心，所以呢面带微笑。然后呢他的念门呢 就放光，就是六根放光。六根放光干什么知道吗？六根命门要放光，命门放光是照五道作称，知道吗？因为眼耳鼻舌身意是都跟我们根相应的，也就是我们讲的前面有个什么那个大王现在在哪里啊？大王现在还在那牢房里关着呢，是七层牢房。这个命门一开就是照尊身，照尊身。所以呢，入住之心就是破牢狱，破七层牢狱，大住之心令尊身得动。这时候那个照意观呢，他这个观用无舍之观呢，然后照谁呢？意照频婆沙罗王底，他在牢房里面呢，对吧？二十大王既然在里面当跪着，但是信仰无障碍，他信仰没有障碍，也透过这个牢狱，通过佛陀的神力加持，然后把他信仰打开，就见到了师尊，见到师尊，看到师尊，就说他破了这个牢狱啊，看到师尊在空中，然后呢，这时呢就头面顶礼，自然正气成阿拉罕，阿拉罕就是解脱的意思，就是这一生结束了，就已经解脱了。所以呢，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祈祷阿弥陀佛的时候，祈祷佛的时候，佛陀的门面之光，我们在祈祷阿弥陀佛的时候，他门面之光能够救度啊所有的众生，所有众生被七层牢狱所困，那么说只有阿弥陀佛放光能够把七层牢狱冲破来救度我们。所以我们要想到自己，我们都在七层牢狱之中。那么通过我的讲法，通过这样讲法，你慢慢的体悟到，因为你不要考虑到我是有业障的什么样，你用心来跟我修行，用心来跟我一起关照，你自己关佛就可以了，知道吗？你的身体是不是佛，你的妄想是不是佛，你的业障是不是佛，你可不要管，因为这些东西啊，你根本见不到佛。你用你的心随着我的念头，说我这样讲的时候，直接观察佛就可以了，从这里面解脱就可以，懂吗？所以大家你说听这个法多么重要，但是最好呢，大家呢要相续听，不能听一段明天就不来了。那说这中间断接了怎么接上去呢？因为它是一段一段的讲嘛，你一下子断了不来了，不太可惜了嘛。所以一定要相续，就是说能够住七天，一支香也不要断掉，每一堂课都要听阿弥陀佛。